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我们这一年啊最后一次上课，我们下星期刚好遇到元旦的连假，所以我们停课一次，所以在下一次上课是1月7号。好，那希望大家在这一期的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这些内容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获得这一种身心灵上的一个增长哦。现在都流行讲身心灵是吗？哈，然后就是比较大家都可以比较能够去面对一些啊比较不顺的一个逆境啊，或是比较让我们悲伤的一些事情啊，那我们都能够用智慧啊，然后去这个改善啊，改善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些困境或是逆境啊，然后从这一种一开始的这种慌张，或者是带着愤怒，或者是带着一种失落等等，这些情绪都能够慢慢透过智慧让我们能够这个看清这个事件的真相，然后找到适合的方法去这个超越这样的一个困境。好，那我们接着呢，我们继续要来看印度佛教思想是第九章第一节讲义446页。我们上星期有已经谈了关于这个瑜伽行派师资的部分，对不对？那接着呢，我们要看中观学派的师资。这个师资就是这一种师弟相传的这一种谱系啊。这个师弟是老师跟弟子啊，师生的这一种相传的一个谱系啊。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导师的说明。首先，导师先简单的说明从龙树到僧户。生物这样的一个传承这个脉络。好，导师说中观派龙树系的中观派早期传入我国的，知道有这个龙树提婆罗侯罗跋陀罗这样的一个次第传承。那导师说若依梁真谛所传他的这一个传说了，他那边所传说的这一个情况，罗侯罗跋陀罗依与如来藏说相结合，也就是他的这一个学说啊，或者他所传的这个中观的教学，已经有如来藏的内涵啊，好。但是呢，其他的传承就不知道，所以中观早期的这一种传承的细节就是很模糊，大概就是大概知道一个情况而已。好，那导师接着说，根据西藏所传与世亲同时代中印度有一位名叫僧护的这个法师啊，然后据说，因为这些都是古老的这一种，虽然说是一种史传，对不对啊？但他们都是听来的，听来就这样写下来哈，很多东西都不可考啊，不可考。其实在汉地，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史书很多也是这样子，特别是先秦的那些历史，先秦历史 大概就比较完整，就是《史记》嘛，对不对？但是还有其他什么《国语》啊之类的，就是当时各战国春秋那时候所记载的一些片段的啊，等等。那慢慢有一些考古的证据出来，或是有一些现在比较多的资讯可以掌握到啊，那所以很多翻案的文章就不断的出现。所谓翻案，就是司马迁这样讲，其实可能真实的情况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哈。那当然，他们也不是故意随便说，因为他也不可考嘛哈。很多东西都不可考，他已经尽他最大的能力了啦，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在印度的这一种史料更是缺乏，很多都是口耳相传的，口耳相传当中又带了一些神奇的，所谓的神话的这些元素，好，那就是西藏所传的啊，就是中印度有一位名叫僧护的出家法师啊，那据说是从罗侯罗密多罗的弟子龙友，在他那边学习啊，所以僧护是谁的学生啊？龙友，但是导师前面又讲了一个罗侯罗密多罗。啊，就是他是罗罗密多罗的徒孙辈的了啊。那这一个僧护他的老师是龙友啊。好，那导师就说罗侯罗密多罗就是罗侯罗跋陀罗的弟子。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好了啊，从龙树开始，对不对啊？中观学派师资。龙树提婆罗侯罗跋陀罗罗侯罗密多罗，在龙友，然后就僧护。这一段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脉络啊。那僧护导师说与世亲差不多同时代啊，推定在360到440啊。那当然不可能是西元二世纪中造修行道地经的僧护，所以，修行道地经的这一个作者也叫僧护啊。那这个大概是公元二世纪中的作品，所以他也是那时候的人，所以是不同的啊。所以这个修行道地经的僧护是僧护 A 比较早嘛，然后传承中观的这个僧护叫僧护 B 比较后，他可以注明一下。好，我们看到447页。好，老实说，罗侯罗密多罗与龙友，他的事迹就不详。传说有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但是他们详细的呢，就不是很清楚啊。好，那在公元3到4世纪间，导师从一些迹象，就是他们的一些记，很多这种中观的传承都记录不详，表示什么？后继无人，对吗？所以才没有人去写这一些嘛，传承这一些师承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事迹啊，所以导致说在这一段时间，龙树学显然是相当衰弱了啊。这个因为他们对于龙树提婆，对不对？然后罗侯罗跋陀罗罗罗密多罗龙友僧都不太清楚，他们大概是详细的一个情况都不太清楚啊。好，那这个是僧护之前的一个情况啊，也包含他了啊。好，接着呢，就是僧护他下面的弟子。 身护有两位著名的弟子，一位是佛护，然后一位是轻辩，轻辩或译为分别名、哦、这个名将大概对应到轻这一个字了、哦、分别对应到辩、哦、分别名。好，那这个佛护跟轻辩呢，就是后来中观有两大这个所谓的派别、哦、这两个派别呢，我们先看一下448、哦、这两个派别在448，大家翻到448阿拉伯数字3，有没有？上面和论二系是同意这一边，有没有、哦、在第四行中观分成二系，对不对、哦、一个是佛护系，称为随应破派，有时候又称为应承派、哦、随应破或是应承。那轻辩这一系称为自力量派、哦、或是自续派、哦、自力量派。所以这两个著名的弟子后来就发展出两个派别、哦、好，我们先看佛护这一边。佛护是南方人，从中印度的僧护受学、哦、著有根本中论释，之后呢到，因为他到中印度去跟僧护学习嘛、哦、后来又回南方去弘法，所以很多都是到外地去参学，然后后来又回到故乡弘法、哦、但也有去外地参学然后就在那边落地生根的都有啦、哦、但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因缘、哦、所以他有龙树的中论的注释、哦、再来导师说佛护他有一位弟子叫做莲花觉、啊、Kamala Buddhi、啊、Kamala 就是莲花， Buddhi 就是觉、啊、佛护的再传、啊、这个主持应该是佛护了，他有弟子叫莲花觉嘛，他还有一个再传弟子就是月称、啊、这样看起来好像月称又是从莲花觉那边学是吗？从这样写下来了，但是好像也不一定，就是再传可能就是他的学生的学生嘛。但是为什么会特别提莲花觉，应该跟莲花觉也有关联，所以 总之他这些谱系只能知道个大概。好，那这个月称是南方萨曼多人，在南方出家、哦、他也这边有讲从莲花觉受学龙树的宗义了、哦、月称承认那烂陀寺的作主，所以这一句话没有主持嘛，对不对、哦、主持就是在前面、哦、再传弟子月称、哦、月称他曾经在那烂陀寺那边当做主，大概就是里面的头了、哦、寺院的寺主、哦、是一位卓越的中观学者。那导师说他就是月称、哦、月称注释龙树论如根本宗名句论、哦、根本宗就是龙树论的名字了、哦、Mula玛迪亚玛卡、哦、然后呢名句论、哦、就是在注解中论的一部论，那它叫做根本中名句论、哦、还有六十如理论的注释、哦、六十如理论释，还有七十空性论释，又注释提婆的400论，那注释的著作名为《瑜伽行400论广释》。 这边有这个鱼茄型，大家不要跟维氏那边混在一起啊。鱼茄型其实就是修行了啊，止观行啊，可以了啊。好，那又依此地经作入中论，那它这个主要是此地经里面的寄诵啊，入中论。好，那导师有特别提到，在六地中广破瑜伽学派，那这一入中论，法尊法师有译出来，从藏文译为汉文，在讲述44有这一个相关的说明，现在在 CBETA 里面有收，好。那导说这一学系就是从这个佛护，然后莲花觉月称这一个派系啊，是西藏学者所推崇的啊，所以现在西藏的这个中观学啊，特别是因为西藏其实有很多派啊。然后在教义的一个红船上面，大概是以黄派可能稍微比较兴盛一点。黄派就是宗喀巴这一个系统，宗喀巴这个出家的啊，出家系统。西藏大家不要看穿服装看起来都很像。他们那边人分得出来，但是外面人大概看不太懂，就是有出家跟不是出家，但是他们都是怎么讲，就是都是 practitioner， 就是修行者啦，修行者。但是出家要受比丘戒的，那没有出家他们就没有受出家戒，大概有这种，就是有这种差别啦。那我们有时候也一般，如果不是出家系统，它会有头发比较长的啊。那出家系统就是达赖喇嘛这一个系统，它基本上都是出家的啊，出家的啊。好，那所以这一系呢，就是月称这一系为西藏的这一些中观的修学者所推崇啊。好。那再来就是清辩这一边咯、哦、清辩呢他是南方人南印度人，生于王族，出家后呢也到中印度，从僧护听受大圣经以及龙树的论义、哦、那后来他也回到南方，造中论的注释，名根本中，根本中就是中论的名字了，根本就是中论的注释叫做般若灯，根本中般若灯论。那汉译本在这个大正藏里面有收，是唐代波罗多蜜多罗这位，这个应该是出家法师，这位这个僧侣所翻译，名为般若灯论释，在大正藏里面的名称叫般若灯论释。好，清辩他又有那个另外的著作叫做中观心论，以及中观心论的注释名为中观心思则验。中观心就是中观心论的题名嘛，思则验就是对中观心论的一个解释，可以吗？这个验啊灯啊、哦、这一类的，大概就是要希望能够透过这些说明让大家明白清楚这个他所要注释这部著作的道理、哦、这些灯啊有没有都有照亮的意思嘛，还有焰嘛，对不对、哦、大概是又有这样的。 那这些其实都是印度注释书的一种名称啊，注释书的一种名称。好，除此之外，轻便又有大圣掌真论，也有汉译本啊，玄奘大师所译。那藏译没有啊。好，那再来就是接着导师要谈这个轻便的门相，看到448啊。轻便在南印度常随比丘有1000多人，所以常随就经常跟他在一起的啦，跟经常跟着他学的，所以他的这一个门派啊是相当的兴盛。好，那轻便他有一位学生叫三波罗多陀，然后呢再传就是势力觉多，就是轻便的再传啊，势力觉多。那势力觉多的弟子呢，他叫做智藏啊，他是欧提皮舍人。那他著有这个分别二谛论啊，这个分别二谛论的主持呢，著分别二谛论的主持是智藏啊，可以了啊。在东方啊，他虽然是这个欧提皮舍，但是他在东方这个番茄罗啊这个地方宣扬轻便的中风啊。后来有观世著般若灯论啊，著这个般若灯论的广释。般若灯论是轻便的著作啦啊。那他这个观世他做的是般若灯论的广释，可以吗？哦，好，那观世是谁的学生？从这边看好像不知道，对吗？哦，就是反正后来又有观世，哦，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了，哦，所以就是有这个轻便跟佛护这两系，对不对？哦，然后三波罗多陀势力觉多智藏到这边啊，那从这个图是说观世好像又是又比较后面的啊，比较后，但是他的老师是谁不知道啊，就这边就导师这边就没有提啊。好，再来看二系的同跟异啊，导师先说同啊，先说同，佛护与轻便。他同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龙树的大智度论跟实住毗婆沙论啊，这是两派都相同的，都不知道啊。那他们的教学著作都是依龙树中论等五论啊，然后提婆的四白论等颂文研究弘扬。那从就是佛护开始。是这一个随应破派嘛，对不对？然后轻便是自力量派啊。那这两个派别呢，都是后期的龙树学啊，或是后期的中观学。好，这个就是两者当相同的一个地方，都是后期的。都不知道龙树有大智度论跟实住毗婆沙论啊，那都是依龙树比较是所谓的升观这一类的著作来做解释的啊。那义呢，因为对力破的意见不同啊，见分成二系，后来称佛护系为随应破派，轻便系为自力量派啊。所谓的力破意见，就是轻便他觉得你要提出自己的主张，然后再跟对方的主张做一个讨论啊。随应破派他就比较主动或是不积极的立一个主张啊，他的这一种跟论理呢， 是从对方的错误当中让对方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那另外一个自利量派就是我先把我觉得正确的这一个主张先提出来。懂意思啦。但随应坡他就是说你因为文字里面的一种施舍案例他都有这些缺陷的。懂意思啦。那你若立的不完美反而会被攻击 听得懂。所以他们这一派基本上要告诉人家正确道理他就根据你的道理告诉你哪里错误。懂意思啦、哦、就是随应迫嘛、哦、根据对方的主张指出对方的错误让他看到正确的道理这样子、哦、所以就是有这两系、哦、好再来导师提到另外还有一个派别是吉天、哦、吉天那导师说吉天呢他比较接近随应迫派但是他是比较重实践的啦重实践。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近于随应迫派的中观者还有吉天、哦、他是南印度的梭罗史乍这一个国家、哦、的王子为了避王位到东印度在这个班遮摩诃摩班遮摩诃摩森诃啊，班遮摩森诃啊，潘伽玛辛哈啊，在那这个王的地方呢，协助国政多年，啊，后来才到那兰陀寺，从圣天出家啊，所以吉天。他是随圣天出家对不对、哦、那圣天是什么人他是护法以后继任那烂陀寺的做主、哦、也就是寺主、哦、应该是寺主。所以导师说吉天大概是公元六七世纪间的人。哦、好那大概大概就这个图所显示的了、哦、圣天是护法是维世那边的可以吗护法他又跟这个轻便差不多时间、哦、那导师说僧护跟谁差不多时间呢世亲嘛、哦、对吗、哦、世亲下面有谁有陈那对不对德光等等。那这个陈那下面又有护法可以了好。他大概是这个图大概差不多了不是很准确也不会差太多因为很多东西导师这边没有提供嘛但根据导师的描述这个是合理的了圣天吉天差不多跟轻便他们的这个时代差不多、哦、差不多好。好那这个是近于随应迫派然后重实践的一支、哦。好再来关于这个吉天的著作与行持、哦、那这边导师有提到一个传说啦、哦、据说吉天从文殊应该是指文殊菩萨或者是文殊这样的一个老师文法、哦、一般都会比较是指文殊菩萨、哦、比较神奇的一种传说然后他编辑的学处集要注经集要入菩萨行论他是寄送、哦那吉天也在那烂陀寺表现很懒散平常、哦、还有懈怠并不受到这个注重的一个尊敬但是呢在一次诵经大会中 几天送出了《入菩萨行论》哦，这是从来没听过的，而且里面讲的很有道理、哦、所以这个时候说哇呵呵，原来是一位、哦、神僧是吗、哦、就平常装的好像很懒惰这样子、哦、所以引起大家的尊崇。那后来几天到这个杰林家、哦、杰林家卡林卡去到那边去、哦、修行，最后呢他弃舍了出家身份，过在家人的生活，修秘密行、哦、这导师到第十章也 会讲到类似 的情况、哦、你要修秘密行要舍戒的、哦，因为有一些东西有受戒不能修了、哦、这跟男女有关联的、哦、就是表示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啦、哦、很特别的东西。好，再来著作特色，几天的入菩萨行论呢，他的这个修行的这一种次第呢，就是发心修六度然后回向这样的一种次第。诶，之前我们在初级大圣也有类似在早期的、哦、悲增上的一个法门、哦、李静称诶，就是有三 类似有三法，我有点忘记了、哦、什么随喜忏悔随喜回向之类的、哦、那这边 其实 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忏悔品，这个在角注52，角注52、哦、448页，角注52有十品的品名、哦、品名大概就可以知道里面的内涵、哦、那发心大概主要是从这个受持菩提心，可以吗？受持菩提心，然后修六度，主要的是在六忍辱，七精进，八禅定，九般若波罗蜜多，有没有、哦、那当然还有布施持戒了、哦、布施持戒那应该都是在前面的，可能在四五品里面 会提到、哦、那最后就是回向，对不对？普皆回向品。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导师认为它也有这种修行的一种次第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哦、发菩提心修六度，然后把修行回向于一切众生，成就佛道、哦、好，再来49页，导师说这个学出集要与诸经要集呢、哦、也是以这个行持为目、哦、然后广引大圣经，帷幕就是以行持作为主轴啦、哦、作为他的一个主轴、哦、然后光引大圣经也引阿含与陀罗尼来说明，在论师们专心思辨论证的时代，大概是在就是前面所说的、哦、比如说佛护啊轻辩那个时代呢，在大圣佛教界辩论的风气很盛，因为那时候佛教也引进了音明这样的一种、哦、这一个系统教学、哦、音明中音论嘛，音明知道吗？逻辑学、啊、论理学、哦、那这个就是专门拿来辩论用的、哦、你要讲道理，你要根据这个架构来阐述你的主张、哦，去说服对方、哦、对，中音语主要是这样的、哦、中就是主张、哦、然后音是什么理由，对，你为什么有这个主张、哦、啊，举个譬喻让大家能够、哦、有道理、哦、主张理由然后一个譬喻、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音明就是类似逻辑学了、哦，逻辑学或者是但也包含认识论，因为 你在描述一些东西，这跟我们的认识是相连接的，这样你才能够说服对方嘛，对不对？好，在那样的一种论辩风气很盛的时代，这个吉天他的这一种修行的特色呢，他是重实践的，教我们应该要怎么修行，比较没有去破斥一些当时的一些学说这样的一个著作。好，导师说吉天的思想也还属于中观派，属中观派，而且接近什么随应破，对不对？好，导师说这三部论就是前面所提的这三部论，就是这个学术集要、诸经集要，还有入菩萨行论，有没有？那这个都有汉译，在赵宋的时期已经译出，在古代称为宋的一个朝代不少，这一个求那跋陀罗他也是宋，他是南朝的宋，可以吗？宋齐梁陈那边的宋。那导师有时候要做区别，他会再加上赵宋。赵宋是什么时候？唐以后的赵匡胤开创的这个宋代，赵宋比较后期，有这一个都已经译出《学术集要》《法护日称》等译，在大正藏的题名是《大圣及菩萨学论》，题作法，但是题名是《法称赵》。导师认为这个就是吉天的作品，还有《诸经集要》是《法护为镜》等译出，那题名是《大圣宝要议论》，这汉译的题名，还有《入菩萨行论》，天喜斋译出，名为《菩提行经》啊，但是题名相关的资讯里面是说龙树集诵啊，导师说这三部论都有译出，但是没有传出吉天的名字，连诸经集要只有译者，没有作者。那导师说也许是吉天的思想诱导学者重于实践，为学众所接受，但是在义理方面呢，没有读到不成学派的关系，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著作不晓得是谁写的，因为没有人专门在研究这一他的著作，主要都是接受他关于实践的一些的一个教导，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再来导师要接着要来谈，也就是这一节的最后，就是两派与密教的一个关系。导师先从这个区域来说，区域导师说乌浊世亲以来，中印度主要是以那烂陀为中心的大圣佛法，也可说是相当隆盛的。这个 中印度给大家看一下，印度 是这样子啦，可以啦，这个比较上边。那摩羯陀呢，摩羯陀在中间这边，可以吗？摩羯陀大概是在这边中印度了，这边有那烂陀，有没有看到？那烂陀是在中间这边，这个就很清楚，上星期比较模糊，好，所以中印度它的这个佛教中心主要是那烂陀，那边佛法很隆盛，知名的大德伊多士的印度佛，多士是西藏人，西藏他有写一本印度佛教史，叫多罗那塔， 根据他所说的这个印度佛教史，导师说有一个反常的现象，就是几乎没有摩羯陀人。什么意思？没有本地人，都是外地来的，可以了。导师就觉得很奇特，很奇特。最多的呢是南印度人，比如说我们前面提过的瑜伽行派中，安慧陈那僧史德惠护法法称，那这都是南印度人。那中观派里面的佛护轻便月称观是吉天，那再加上龙树也是南印度人，再根据他的传记里面，提婆龙教或是龙猛，重要的大圣论师无着世亲以外，几乎都是南印度人。无着世亲他是北印度人，犍陀罗那边的，那边北印度。所以重要论师除了无着世亲以外，几乎都是南印度人。好，摩羯陀以东及东南的欧提皮舍，摩羯陀以东，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奥里萨，也古代又称为乌图，给大家看一下。摩羯陀在这边嘛，对不对？它其实是比较东南的，比较往南边的了。摩羯陀按照这张地图，它是比较偏南的，虽然比较东边是没错，东南以东以及东南的欧提皮舍，就是今天的奥里萨，就是这边，是它是在东南边，摩羯陀以东还有东南边的奥里萨的人呢，那这边导师提到，就是摩羯陀以东以及东南印度的，其实在大唐西域记也是属于南印度，在这边的人瑜伽行派有法史，还有这个优婆塞月观，无性优婆塞月观与无性这两个都是在家，中观派有势力觉多智障几乎狮子贤等，他迟一点的呢，时代迟一些的于且中观的中观这个中观者，就是这个，因为他后面有对抗与融合嘛，是吗？对抗与，我看一下导师的提名，中观最后有这个对抗跟合流，这个中观就是把两边思想做一个结合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多在东方，那导说这是后来中观与秘密佛法结合的重要原因，中观为什么会跟秘密佛法结合？因为在东方那边有很多这种秘密的这一些佛教的比较盛行，然后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很重要，地理位置。然后德光是中印度偏西的摩托罗，马都拉，中印度偏西，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中印度摩羯陀，对不对？然后偏西摩托罗在这边，可以吗？偏西，好。那在加斯米德光他是摩托罗，但是他到北边加斯米罗弘法。婆罗王朝时期，婆罗王朝大概是公元690到1139。大概写一下婆罗王朝690到1139、公元，北方的加斯米罗与乌藏那 佛法还在流行，但以多数是秘密行，那边也流行那个密咒、哦、密教的这一些修行方法、哦、好，导师说在这300年中，导师这边其实在讲的，他在前面他有提到他要讲的这一个年代是世亲之后，对不对？然后一直到公元700年，因为在442这边倒是有提到、哦、那约有250年、哦、那这个300年也就是大概就是这一个数字450到700、哦、这是300年当中嘛、哦、300年当中，导师说这个在家优婆塞尔主持佛法，所谓主持佛法就是在佛法的这一种弘传的工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吗？啊、哦、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家优婆塞尔主持佛法，那可能出生于婆罗门族的也多起来啊、哦、比如导师这边有提到法显呢，在五世纪初，大概是公元402年，他到了印度啊，公元402，也就是五世纪初嘛，啊，到这个巴连佛邑啊，巴连佛邑是哪里啊？啊，印象中好像就是帕达利普特拉啊，好像就是华士城，印象中是啊，反正他有见到大圣婆罗门子。名罗泰斯婆弥、哦、罗泰斯婆弥，所以他有记载他遇到一个婆罗门居士啊，婆罗门种啊、哦、婆罗门种，然后举国瞻仰，赖此一人宣扬佛法，就大家都以他为学习佛法的一个老师，对不对啊、哦，然后这个方等泥环就是涅槃啊、哦、这个应该是梵语的啊、哦、Nirvana 才会翻成泥环啊、哦、涅槃它可能比较是俗语的啊、哦、因为巴黎就是 Nibbana 啊、哦、涅槃啊、哦、好，这个泥环大方等泥环经与他说与大波涅盘经前分同本，什么意思？我们不是有一部40卷的谭谋谶翻译的大波涅盘经，对不对？他前十卷很早就翻了，然后后面30卷是到西域于田去找到的嘛，有没有？所谓的前分同本就是那个谭谋谶所翻的那一本40卷本的前十卷是内容是相当的啊、哦、好，所以这个《涅槃经》老实说发现就是在这个地方得到啊、哦、好，那在西元七世纪上半，大概按照玄奘大师这一种西域的这一个谱那个年代谱表、哦、大概是公元630的时候、哦、大概大家写一下，那确实是七世纪上半嘛，上半就是六五年之前，对不对、哦、上半玄奘在这个朔迦国见到700岁的婆罗门，也蛮老的、哦、算是据说是700岁了、哦，中国有彭祖，据说是多少？800岁是吗？啊，好，然后听一月学经，啊，还有百论、广百论等。然后呢，玄奘还，所以第一个700岁婆应该是在家的了啊。再来，也从西印度人的居士命为圣君论师啊，学了2年，学什么唯识抉择论。等等啊、哦，导师说，瑜伽行派的月观无性都是在家优婆塞啊、哦。好，最后导师说，大圣菩萨道 他原本呢是重于在家者的遍及各阶层普化人群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大圣菩萨很重要的一种，导师在是这个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里面，导师说本身经提供很多菩萨道和菩萨修行的这一些材料元素，都是从本身经里面来的，对不对啊？六度很可能就是本身这一些德行当中去归纳出来的，可以了哈。好，所以那里面本身里面大多数都是不是出家的啊，大多都是在家身份，可以吗？啊，你从这个善财童子参学也是前三位是出家，他说有这个三宝的一个意义，对不对？哈，他。从他的法门，然后法门，他之后几乎都是在家的嘛，哈，所以多数了，所以本众在家者的遍及各阶层，因为你要普利一切众生嘛，哦，出家的身份很多地方不能去的，可以吗？哦，这种声色场所就不能去啊，你要度那些人，在家比较方便一点。但要练到道相不入再去，要不然在那边震我。好，总之了哈，所以本众在这个在家者遍及各阶层普化人，这个把它圈起来啊，把它圈起来。好，导师接着说，在家而弘法的人多了，在印度不免受到印度的传统文化。印度神教的影响啊，因为你在家的这一种生活，还是跟这个整个社会文化的这一种的一个接触会比较多了。你如果僧侣的话，你就是比较单纯的专注的去学习佛教的教义啊。那居士的话，他就是学到一些，但用他的这种生活的经验。去度他身边的人，很多可能都是婆罗门的啦，外道的，所以都就是会受到这些神教影。那你要度他们，你必须要融入这些他们信仰当中的元素，他们才会感兴趣，或者是能够信服等等啊。好，那导师说，秘密佛教中更多的。更多的一个例子情况是以在家身份主持佛教，应该与此有关。这个此指什么呢？哦，一个重要的指涉就是菩萨道本众于在家者的遍及各阶层普化人群，可以吗？跟这样的精神是有关的，所以多数都是在家的嘛。好，那当然也可能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精神，后面都是根据这个精神而开展出来，在家居士就越来越多了嘛，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应该是导师所要表达的一个意义。好，我们这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哦，那我们就这一节课到这边，我们。下一节课呢，就要从第二节开始啊。第二节在讲义456页瑜伽学的发展，这边就开始很繁琐了啊，所以大家休息一下啊，这个脑筋稍微清醒一下啊。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下课。